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白云在这儿欢迎您再次来到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次为您邀请一位嘉宾来跟您分享他自己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白云不知道，听众朋友，当您遇到一个很喜乐的人的时候，你会想问他什么呢？我相信我们都好喜欢能够跟一个喜乐的人认识，能够跟一个喜乐的人在一起。喜乐是会感染的，喜乐不同于快乐，快乐会随着环境而改变，喜乐是一种生命的素质，喜乐不会因着环境或者自身的一些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来了一位又美丽又喜乐的女孩，她叫做刘逸文。那么逸文呢，她是一个传道人。这么一位美丽喜乐的女孩，究竟她会有个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邀请刘逸文传道到我们云彩飞扬的节目，让我们再一次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逸文，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白云还有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逸文，我也很高兴今天白云姐能够邀请我来到这里。
是，见到逸文我都很开心啊，因为能够看到一个这么美的女孩就在你的面前，然后很喜乐很开朗的样子。
谢谢。
逸文，我知道你目前是在教会当传道人，可以跟我说你在哪个教会，主要的服事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族群呢？
是，我目前是在台北民生社区的新希望浸信会，我们的主任牧师叫何清道牧师。那目前我在教会当中是从事青少年的工作。是，
很适合你。
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青少年会很喜欢这样的 style 的姐姐。
哦，这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
跟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代沟，但是尽量的跟他们能够彼此的就是了解。那他们现在就是也蛮喜欢我的。感谢主。
是。我想你说尽量跟他们能够有多一些的能够那个了解那个相处哈。
是。
我想是会从由里到外。
是，
很自然的哈。那么逸文哈，我很想问问你怎么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当然我相信一定有一些你的这个心路历程哈，先谈谈看你的家庭背景好吗？
好，其实我的家庭背景是跟一般的家庭没有太大差别。那我是出生在台中县东势镇的一个客家庄，那父亲母亲都是客家人。所以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算是比较保守的家庭。在我小四的时候发生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心爱的二姐在她小六我小四的时候，那突然发现她得了淋巴癌，淋巴癌加血癌。那从发现到她过世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那这个事情呢造成我们家很大很大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父母啊，或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打击。那这件事情让我好像从天上掉到地下一样，就因为以前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温暖的家庭，可是这件事情我爸妈整个都垮掉了，然后让我觉得说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是有安全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好像我们可以永远好像拥有的。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我跟我们家庭每个人都觉得好像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那从这件事情开始之后，我的生活就充满很多的问号，觉得人生到底是为什么要活着？那这件事情就一直在我脑袋当中，那常常非常困扰我。那我也不晓得说我该往哪里去。所以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到了国中的时候呢，我们家就搬家了，从东市搬到台中。那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家又产生一些很大变化，就是我爸换了工作。那在这工作当中，他可能因为一些压力的关系，所以跟我妈妈常常的吵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常吵架的关系，所以我的情绪的管理变得很不好。那再加上转学的关系，然后呢就是跟同学不太熟悉，然后功课也接不上。那在以前的学校呢，我是全校前十名，那到了新的学校呢，我是全班倒数几名。所以整个的人生就好像突然的很多很多的不顺利在那里。那因此我就不晓得人生为什么要活着，就觉得很痛苦，然后常常想要自杀，然后常常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盼望。那不晓得人生活着到底为了什么。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经过了很多年，包括了后来就是我上了五专，然后呢也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寻找一些刺激，比方说我会穿上我爸爸的西装到处跑，然后呢把自己的头发剪得很短像男生一样，然后也会抽烟，偶尔抽烟，然后偶尔喝酒，然后逃学，好，这些事情我都做过。那寻找一些刺激其实就是想要找一个答案，就是人生到底为什么要活着。那可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让我觉得好像感到满足。那上了大学之后呢，我也是想到说交一个男朋友大概会使我的生命会有一些改变，好像有一个人可以陪着我，可是也没有。这个男朋友交了之后，因为自己的不成熟，反而会觉得整个更糟，常常在吵架。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在工作当中有机会认识耶稣，我的人生才有很大的改变。
一文，那么谈一谈
是
你说你到工作的时候认识了耶稣，
是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能够认识耶稣呢？
是，其实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说要跟我分手。那虽然我的工作蛮不错的，我是在报社当中当记者，但是我还是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特别是我把感情放得很重，可是偏偏我的男朋友觉得我是一个很无趣的人，可能因为不成熟关系，或是觉得人生很多的不安，所以可能就是常常在掌控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让他觉得很不舒服。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一个同事秀秀，他刚刚认识主，那他的生命呢也是得到很大的更新跟改变，所以他就说一文，看到你好像最近不是很好，那我知道有个地方很棒，那你要不要跟我去啊？那我说好吧，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那我就说好，那我就跟你去好了。然后结果就走到教会啦。那走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何牧师他就跟我讲神非常爱你，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有一位神他非常的爱我。所以其实二十几年当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好像孤魂野鬼这样子活着，所以我从来不知道我有一位天父可以爱我，而且接纳我，而且他会帮助我。他说你只要把你的心敞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救主，那你承认你的罪，那你就会得到平安。那他就跟我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就跟我讲说，那你要不要信耶稣？如果你愿意信耶稣的话，那我讲一句你讲一句，然后呢耶稣就会住在你里面。就这样子，我当场没有任何的考虑，我就接受了耶稣。
哇，所以你第一次去到了教会，
是，
然后何牧师就跟你谈，就告诉你说耶稣爱你，
是，
然后给你这个约翰福音3:16这个经文，
是，
你就接受耶稣了。
对，
因为你真是非常的幸福，就这么简单的你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不过白英还是很好奇你自己出生在一个客家庄，那么过去的传统啦，你的背景啦，有没有一些对你在 接受耶稣上有一些的拦阻或者一些障碍呢？这些你一点都没有吗？
其实我们就是非常传统的客家的家族，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跟着家长爸爸妈妈就是佛教啊道教的背景，所以对我们来讲，基督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那我们家族当中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那我是家族当中第一个信耶稣的。不过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我曾经念基督教的幼稚园，所以那个时候呢，每次要吃点心之前呢，就会先祷告，跟耶稣祷告，那就是这样子。那到了五专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同学，他是隔壁班的，那他信耶稣之前跟之后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信耶稣之前我看到他不太快乐，可是信耶稣之后，他虽然没有直接跟我传福音，可是我感受到他的生命非常的喜乐。而且他常常写一些卡片，上面都有经文，那分送给不同的同学，那我是其中一个。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信主好像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可是都没有人跟我传福音。那我自己就会常常到什么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书房去看一下书，所以我其实我的内心当中早就已经 ready， 就是要接受这位天父。那当时我在何牧师的引导之下接受了主。在当时我的同事秀秀她非常的惊讶，因为她觉得以我的个性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去接受一个信仰，或是这么快就接受一个东西，她觉得非常惊讶。可是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早就非常的 ready。那其实我那时候我也讲过，可能是一个感情啦，或是生命当中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好像在大海当中浮浮沉沉，要找一个浮木一样。所以对我来讲，信靠耶稣这件事情是好像理所当然的，水到渠成的。对，
哇，听了我都觉得好棒哦，能够这样子就带一个人信主了真是很有福气。那一文，你看到比如说秀秀啊，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是说你五专的那个同学让你印象很深刻，他们信主之后那个前后的改变啊，那对你这个人呢，你就这么容易的就说好，我愿意接受耶稣，那在你的生命里边是不是也产生了某些的变化？你怎么样之后这样信仰的路程？
其实信了耶稣之后哦，真的是一个戏剧性的改变。因为我之前的生命是非常的自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非常自卑，而且是自闭加自卑。那事实上呢，我的成长背景我刚才有提过，就是可能小学时候姐姐过世，那再加上国中的时候，好像人际关系跟功课还有家庭都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变得非常不快乐，而且非常害怕死亡。所以惧怕害怕死亡跟自卑自闭还有忧郁就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记号。那所以我非常不快乐，再加上感情的问题，所以我就会发现说我很想离开这个世界。我曾经跟我妈讲说，你明天早上不要叫我了，因为我不想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阳。那我妈妈就是非常担心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匆匆忙忙跑到我的床边，那时候大学毕业了，摸摸看我有没有在呼吸。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好像很悲观的这样状况。可是很奇妙，当我接受耶稣做了决志的那一刻起我的生命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我发现那种阴霾完全的一扫而空，特别是何牧师引导我做认罪祷告。因为他告诉我说，如果我们虽然天父很爱我们，但是我们的罪会让我们跟天父的爱隔绝。所以我们要来到天父面前，我们先要向他承认我们的罪。那圣经上面也讲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我就先把我以前从小到大所有的罪就这样子认罪悔改，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就大哭，哭得非常非常严重，然后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除了我姐姐过世那时候。那当我认罪悔改之后，我觉得真的一切的重担就不见了，那种忧虑愁烦也不见了，那想自杀的感觉也没有了。那我整个人就亮丽起来。然后当我认罪悔改从牧师家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怎么天这么蓝，然后为什么世界这么可爱， 那鸟语花香，这些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的，可是我觉得第一次觉得说那种重生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嗯，
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个不同的两个人进去跟出来之后，
是
那整个世界。
对，
可是一文，白云还想问问哈，
是
这个认罪对你来说，你过去会有一种罪疚感吗？会觉得我自己这个人，因为你有说到你自己的那种自卑啦、自闭啦，
是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那个认罪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跟那个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跟你的自卑，你可能有一些时候会自责？你觉得那个中间有没有差别？为什么那在牧师跟你做了这样决志祷告之后要你认罪，你就能够把自己的过去，你说认了一个多小时哦，
是
你可不可以说说看，
是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是我想我们人类其实都有罪，那这个罪不是指说我们杀人放火，而是我们内心可能有的是动机上面的或行为上面的，那也许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些嫉妒，也许我们有一些谎言说谎或是一些贪心，那其实这些都是属于罪的范围。那其实人所以能够认罪也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来认罪悔改的。我觉得认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能够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能够承认我们自己是不对的。那可是我觉得这个认罪不是让我觉得我自己很糟，而是让我觉得上帝接纳我。我在上帝面前承认我这个人有很多的错误或是很多的罪不完美，可是没有任何的好像觉得非常羞耻或是感到非常的我这个人很不好，而是在上帝的接纳跟爱当中，我真的觉得我需要做一些改变，所以做这个认罪祷告。那做完这个认罪祷告，我的羞耻感不见了，
是
我的自卑感也不见了，
嗯，
我完全觉得在上帝面前是被接纳的，是被肯定的，所以我整个人就信主之后充满了自信。以前我会觉得说我这个人是有羞耻感，就觉得我不好，我好像生来就是一个不好的人，那我觉得我这个人很糟很烂，所以在人的面前我都觉得最好躲起来。可是信了主之后，我觉得上帝造我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当我认罪悔改之后，我很清楚知道我这个人是很可爱的，我这个人是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所以我的自信心是从认罪悔改之后，那上帝的接纳之后被建立起来的。
是，这是非常奇妙的。
是，
白明相信这也是每一位基督徒他们生命里边很真实的经历，可能我们的状况不一定完全一样，可是我相信这个生命的历程啊，
是
从一个罪人，
嗯，
看见自己的不配，我们本来是在罪中靠着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然后成为神的儿女。我想就是一文刚说的，那个生命的转变，你发觉你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自卑或者自怜的一个状况，而是我知道我有罪，而上帝也处理你那个生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OK，那么说到这儿，我相信不只是你看到天特别蓝啊，鸟语花香，我想更可贵的一定是在你的整个生命生活中一定产生了某些的变化。
是，
可不可以说说看，刚提到您原来是读五专，后来大学，后来可不可以说说你的求学过程，还有你的这个工作，因为现在你会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啊，我相信也不是偶然的，一定也是有跟这个信仰有某些很重要的关联。
是，
好不好，也跟我们提提看你的求学还有这个工作的历程是怎么样。
好，刚才提到说我在国中的时候家里发生一些变化，那可能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那再加上功课就突然退步很多，然后呢还有人际关系上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国中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狂飙期，就是觉得在那个时间很糟糕，所以我整个功课几乎是放弃的。所以我有很高的理想，可是我却后来就考上了五专。那在这五专的时候呢，我就有点比较是愤世嫉俗，那觉得我一定要考上大学，那让大家看看我其实还是蛮厉害的哦。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在五专期间当中，我后来就觉得对历史蛮有兴趣的，那就决定插班大学。那后来就有几个学校考上了，那我就选一个离家里最远的学校，就是成大。因为那时候觉得说家庭没有什么温暖，然后就觉得说好想飞出去，然后就选择了成大。 那成大毕业之后呢，就到了报社去当记者的工作。那前后换了几个工作，都是跟报社跟传播业有关的。对，这是我的一个求学跟工作的背景。
是
是。
那么你信主的那个时候，正好你就是在报社当记者，
对，
对不对？
是。
那之后呢、
嗯、
你的人生的规划或者你的方向、嗯、一定会因为这个信仰有一些的影响跟改变。
是啊，我觉得信主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上帝成为我的主，不再是我自己去安排我自己的生命。那我觉得过去自己去安排生命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很多的不安，对未来有很多的害怕恐惧。可是当我把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多的平安，我不需要为明天担忧。我记得以前还没信主之前，常常失眠都睡不着，可是信主之后呢，我都交托给主，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睡眠的状况完完全全的非常的平安，一觉到天明。那我也把我自己的前面的道路交托给主。其实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我的工作表现，我的主管都非常的满意，也非常的喜欢。但是我心中有一种好像不满足，我觉得我要为基督活，我必须好像有一种催逼，就是上帝感动我，好像要更多更多的摆上时间跟生命在他的里面。那所以到了后来我工作的后期，那个时候呢，我刚好有个机会能够到英国去念书。我刚刚漏掉一件事情，就是我信主前我的男朋友要跟我分手，可是我信主之后，他因为看到我生命当中的改变，所以他就决定不跟我分手了。后来呢，他就信主了，我们也结婚了。对，后来信主之后大概一年左右，我们就一起到英国去念书。那从英国回来之后，那时候我就一直思考说，我要怎么样来服侍神。在有一次去看何牧师和师母之后，神就在那个回到家的公车上面，就感动我，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那这句话在那个路途当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断的感动我的心。我在很众目睽睽之下哭了，流泪了一个多小时。我跟神讲说，我愿意来成为你的使女，我愿意做全时间的服侍。那只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你愿呼召我的话，我是瑞迪浩，我很愿意。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
求你使我打碎心中。 这里，因为你，因为你，找我拆我，因为你，
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
在飞扬节目为您采访的是新希望浸信会的传道人刘一文传道。那么一文在之前节目告诉我们说，神给你一句话，白白得来，白白舍去。
嗯，
我相信这句话对你的生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是，
你是白白的得到这个救恩。
是，
那怎么样白白的能够给出去？我相信你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路。那个时候你在报社工作。
是，我在报社工作。
然后呢？
对，我在报社工作。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教会有一个好像干事的空缺。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羡慕，说一天24小时在神的殿中来服侍他。因为那时候刚好在报社有一些工作上面的转换。那如果说继续待在报社的话，我必须配因为在那十年前哈，必须配24小时的 BBQ。所以我在那时候我就做抉择，我到底要委身在我的职场上面，或是委身在神的国度当中。当然这当中的分也不是这么明显，但是对我来讲，在神的国中24小时服侍他，我觉得这是我最羡慕的。我相信这是上帝在我里面所放下的渴望。那唯有这样子，我的内心当中才会得到满足。
嗯，
对，所以我就刚好那个机会，我就因为牧师师母的邀请，我就到了教会。那时候刚刚开始是做行政的干事，那也跟师母一起学习带领青少年。那这也是我进入到青少年事工的开始。
是，一文，你刚刚讲的那一段经文啊，
是
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啊。对于这样的一个从英国留学回来啊的人啊，那报社也很看重你，这句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对你的生命
是在对你说什么话呢？我们听起来是一句话没错，
是，
可是我想对你来说，这句话代表什么？
因为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因为主的爱、主的牺牲，得到我的内心得到一个生命，得到一个完全的翻转跟改变。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一个很深的渴望就是百分之百的能够完全的奉献在神的面前。虽然我在英国拿了学位，虽然我的工作很好，但是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服侍主，讨他的喜悦，我怎么回应他对我这样子的一个完全牺牲的爱。那个时候我觉得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把我自己献上，好像当作活祭。那可能对另外一个人来讲是另外一个答案，可是对我来讲好像就是神要呼召我整个人生命。我想当传道人不一定每个传道人都是完全献上的，把生命完全献上，但是我期待我自己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一个能够为主而活，能够成为一个完全讨神喜悦的人，能够成为主能够使用的器皿。我想我不能够做什么，我能做的只是回应他的爱，我只是能只是遵循他的旨意，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
是，所以你就决定那个委身哈，那个委身的对象，你宁愿在教会，而不要24小时戴一个 baby call。那因为我想对你自己来说，你很清楚做这个决定。可是呢，你的身边还有你的家人，
对，
譬如说你的丈夫，
是，
或者可能也是很关心这个女儿的，譬如说你的父母亲啊，你的家人，那他们对于你做这个决定的看法是怎么样？或者他们有没有什么意见？
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路程。当我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刚才提到我的爸爸妈妈是一个传统的客家的家族的，非常保守传统观念的人。他们觉得一个念完硕士的人应该是在事业上面宏图大展，那至少是能够不要说赚大钱，那至少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工作，然后取得一些成就。他们觉得这样子才是应该要走的路。所以当他们听到我说我想全时间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生气。他们甚至说如果我在教会工作的话，他们就叫我不用再回家了。那是当时我非常非常的伤心，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我也向主来祷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的先生，那也是我的属灵的权柄啊，当时他也是不太能够接受。当然他的方式不是像我父母这么的激烈，但是他也跟我讲说他不希望我到教会工作，那他希望我多想想。那我就在家里面等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是希望我的先生能够答应。
你就把工作辞掉？
对，
在家里就这样子。
是，
两三个月。
因为我盼望的是我24小时在神的面前，所以我把工作辞掉。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每一天就是五六个小时的祷告。那所以在辞掉工作之后，我一直在家里就是很长时间的来祷告。我就是希望一件事情是，我先生一定要答应我到教会工作。如果他不答应，我是不会贸然的就进入，因为我想这个是验证之一。那祷告了两三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先生就告诉我说，他觉得爱一个人就要尊重他，给他自由。我觉得很感动，神真的给我一个很好的丈夫。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很希望你能够到教会去全职服侍的话，那我支持你。那就是因为这句话，我有了验证，我就很有勇气的就毅然决然的到教会工作。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父母这方面也是经过很多年才接受。可是毕竟父母还是爱我的，所以他们后来也没有照他们所说的话不让我回家。他们还是让我回家，而且还是很爱我。
是，
对，所以我相信这些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但是我相信出于神的话，他必保守我们到底。只要我们顺服神，神就带领我们周遭的环境能够为他来效力。
是，那么一文，你刚刚到教会的时候，你说是从做干事开始啊，那么跟师母开始配搭青少年的服侍啊，
是，
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到现在大概有10年，将会暴露我的年龄哦。
时间好快啊！
是，
那说说看，
嗯哼，
这一路走下来，
嗯哼，
你这么一位为主而活，这么盼望，嗯，那当你真正进入了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服事的领域以后，
是
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嗯，
那你的生命有没有因为在这个里面也在需要被调整，或者神在塑造你呢？
嗯，啊，十年啊不算短的一段时间。嗯，那其实在这十年当中，我不敢说为主而活，其实我一直还在学习怎么样为主而活，怎么样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那啊，其实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也是透过了读经祷告，神常常光照我，让我看到在过去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还没有处理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会造成我在服事当中的一些拦阻。那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在前几年我在服事青少年的过程当中，刚刚开始服事青少年的时候，在短短几年之内，那青少年有很大的成长啊，我就觉得非常的高兴。那可是那个时候呢，在高兴之余呢，人内心也是很诡诈哈，所以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骄傲，那就比较是依靠自己，那比较就开始渐渐的比较没有依靠神。那在那段过程当中开始青少年工作就有一些不顺利，那包括了有些带了很久的同工，真的付出了很多的爱，很多的陪伴的青年人，他们就一一的离开。那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小小的跟我反映，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有一点小小的严厉，所以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比较压力大一点。那其实就我来讲，就是美其名是我们要为主工作，其实内心当中好像还是有一种律法的东西在那里面，不是真正的活出上帝的福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很多生命当中需要调整的地方。那个时候刚好我也去上牧训课程，那在牧训课程当中我上了傅立德牧师的福音神学。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彻底的悔改，我觉得悔改真的是一生之久，我觉得悔改真的不是只是信主的时候悔改。那我就发现说原来我的生命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律法的那个层面，我会去要求别人。
是，那因为你可不可以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中你说那个生命的调整，
对，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神怎么样来调整你？
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说比方说青少年，我会逼他们去读经，逼他们去祷告，逼他们去结果子。
你是用逼的？
我会觉得怎么讲，就是我们应该要为主大发热心，可是这是我的想法。对，我们是应该为主大发热心，可是我们是要按照神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那可是当我去催逼他们去读经祷告，聚会准时，去结果子的时候，我用我人的方法的时候，不是用上帝的爱去激励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无形当中也会感到一些压力。他们虽然聚会很准时，他们虽然很努力去传福音，可是我发现他们不快乐。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快乐，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是带着重担去传福音那当然不能讲完全没有效果，但是我想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的，神要我们是在他的安息跟他的爱当中很自然的靠着他的恩典来服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生命就看到了除了服事之外，也发现了我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性格也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或是同工关系当中都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那这些年当中，神就透过了这些事情不断不断的调整我，让我看到了我怎么样用神的爱跟神的方式不单是我自己领受福音，而且我还要用福音的方式去对待别人。那对待别人的方式就像是神对待我的方式一样，是充满了接纳，充满了肯定。因为一个人除非他在一个完全被接纳肯定被尊重还有对他有一个非常温暖同理心的情况之下他才会有那个动力去服事。
是，
嗯，
我想一文点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
嗯哼，
我们其实是得着的福音，我们因着这样的福音能够站在今天这样的位置，
是，
所以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活着的也是在福音的里边、哦、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是体会、
嗯、
那个是神给我们的，神就是用福音来这样子建造我们、
嗯、
那么一文在这样的一个服事过程中、嗯、我相信一定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嗯、
或者难忘的、
嗯、
啊，这些青少年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吗？
嗯嗯，其实还蛮多的、
嗯、
因为在十年带领、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一个妈妈带领他们，所以对他们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很关心的。那我觉得其实印象很深刻蛮多哈、哦、像是我目前有在得胜者协会，是目前在台湾的许许多多的国中他们有问题处理跟情绪管理的课程。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机会能够跟一些学生接触来传福音。那我就举出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女孩，我通常跟学生都建立很好的关系，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第三人，跟他们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之后，当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困难或是问题的时候她自然而然就会来找你。那最近这个女孩她是国一的学生，才13岁，她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可爱的孩子，不过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她打电话给我，每一次都是哭着，她说很奇怪的，班上同学突然全班都排挤他，在一夜之间没有人理他，那他感到非常非常痛苦难过。那他问所有的同学，没有人愿意告诉他是什么原因，那他就是很痛苦，他说他甚至想自杀，很痛苦很痛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劝他然后跟他辅导一下，可是我发现效果不是很大。那我心里也是很清楚明白，除非把耶稣介绍给他，除非他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否则他的问题其实没有办法解决。那我就跟他讲说，哎，英文姐会帮你祷告。那他说好好好。可是祷告完毕之后，他说英文姐我还是很难过哎。那我说我觉得你还是要先接受耶稣，你才会得到完完全全的平安。他说好，那我什么时候过去找你？第二天他就过来找我。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当场他也接受了耶稣。那接受耶稣之后呢，他就回家去了。可回家去之后呢，他第二天跑来找我，他非常非常快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说：“一文姐，你知道吗？当我接受了耶稣的那一刻，我真的完全的不一样。我觉得里面好快乐，好快乐，我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那些不愉快、想自杀，然后很伤心、很担忧，觉得自己很不好的感觉，完全就不见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他就都一直非常非常的快乐啊，就是这段时间。那其实在这十年当中，有许许多的孩子其实都是透过了服事，他们的生命得到很大的改变。我记得在五六年前也有个孩子，他也是得胜者的孩子。那时候得胜者呢，在学期末的时候都会有发五六张奖状，就是班上同学可能在得胜课程当中表现优良的学生。我毫不犹豫的就给了这个同学一张奖状，可是全班同学都觉得跌破眼镜，因为这个同学他平常的表现其实不是很好，而且他是全班排挤的，他是功课很不好的，他的平常的表现都不是很好。为什么给他这张奖状？是因为他在得胜课程当中他非常的认真，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而且我相信在他一生当中可能除了这张奖状之外不会有别的奖状，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鼓励他。结果后来我就给了他这张奖状，你知道吗？这张奖状真的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奖状。他现在已经当兵回来了。可是因为这个激励，后来他也信了主。那信了主之后，他还带领其他的两三位同学信了主。那我觉得在服事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孩子们生命的改变，就如同当时神改变了我的生命一样。我看到的从没有盼望变成有盼望，我看到他们的生命得到一个全新的改变，那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快乐。
是，
嗯，
一文讲到这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的激励，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感动。
是，
不过白云在想到啊，如果家中有一个这种国中年龄的孩子的父母亲啊，
嗯，
常常我们会觉得这个年龄的孩子常常让我们是很伤脑筋的啊。可是你现在在服侍的就是这一个族群，不容易。
是，
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也有很多很多的啊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的挫折感吧。
嗯、
那白云要问一文、
嗯，
你怎么样能够走过来，并且坚持说这十年我还要继续的服侍这一群的孩子们？
嗯、我想啊、在这十年过程当中服侍青少年，有许多感受到非常喜乐，那非常非常安慰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是啊、你做了许多的努力，但是好像看到这些孩子还是失落了。啊，觉得好像有些挫折，或者是你付出很多，但是他好像似乎不领情。那虽然在这些可能有一些挫折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个人为什么走了十年，我还是没有转换跑道？在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当中，仍然常常跟那些国中生混在一起。其实一方面，我觉得我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年轻，而且我看到了盼望，我看到了看到了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也是我最大的快乐。那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仍然坚持，是我想是不是我自己特别的棒或是特别的好，其实我最重要的是上帝给我的意象。我记得在十年前我刚刚投入在这服事当中，其实投入在这服事当中的时候，不是我对青少年事工很有负担，而是师母说，哎，来来来，你就进入到青年事工好了。那我就进去，那进去的时候有一年的时间我没有什么服事，我跟着师母来服事，他们是师母是小组长，那我只是负责打电话，其余的时间我就花了好几个小时每天为青少年祷告。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意象，就是他要兴起这世代的青少年青年人成为神大能的勇士。那这当中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说要兴起这群年轻人。所以神说你要做的工作是服侍，你是仆人中的仆人，使女中的使女，因为这当中有许多神的仆人跟使女。所以虽然他们年纪很小，可是你要尊敬他们，你要敬重他们，因为在他们的里面有远大的神的计划在他们生命当中。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象在我里面，好像每次祷告的时候就非常的好像如火般的在我里面燃烧。那所以当我遇到很多的挫折的时候，很奇妙，神的话语跟意象就不断不断的在我里面燃烧，那让我每次在挫折的时候因着神的话语，我就不断的激励我往前行，不断的往前行。所以我相信神要兴起这世代年轻人是他的心意。那这些神的工人，像这些年当中我也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被建立起来，那我相信神的工作就要完成。
是，
嗯，
让我们在青少年的身上看见盼望。
是，
我想一文能够在今天接受这样的采访，我们真是很感恩，也是神的旨意。
嗯，
请一文特别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嗯，好，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为这世代的年轻人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我们能够看到这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在那个网络在那功课的压力当中在许许多多没有盼望当中，好像这样浮浮沉沉。但是我们相信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计划是大的，我们相信你叫我们不看他们年轻，因为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有奇妙的计划。主耶稣，我祷告让这世代的年轻人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到他们在你的面前，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是被接纳的，使他们不再小看自己，使他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的他们生命当中的意象，使他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也不在错谬的价值观当中而活，乃是为让他们从死里复活的神而活。主啊，我祷告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进入到你的国度当中，能够享受这福音的好处，以至于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活出你的样式，活出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盼望。主，谢谢你，愿你的爱充满在这世代年轻人当中，使他们成为影响这世代的人。主，我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白云跟您分享了新希望浸信会的刘义文传道他的生命故事。在今天刘义文传道的分享里边，我看见了一个喜乐的秘诀，他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活，并且他的生命是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调整，从一个自卑、自闭、惧怕、忧郁、悲观、自我的人，而成为今天满有盼望、喜乐的人。是什么进入他的里边来改变这一切呢？相信听众朋友跟白云一样都有这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这是一个多么需要看见盼望、能够活得喜乐的时代。而我们怎么能够有盼望？我怎么能够活得喜乐呢？明明生命中有这么多的难处或者是困境，但是在今天义文的分享里边，让我们很确实的看见并且体会到，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进入恩典的福音当中，我们会看见盼望，活出满有喜乐以及信心的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不只是听听别人的故事，让我们借着别人的故事来想想自己的生命，而也透过这样的思想，能够将这生命中最宝贵的福气成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取得了刘义文传道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听见并且得着帮助。如果您想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使用电话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2755782227557822。您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欢迎您使用白云刚才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再次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就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 是。